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今天是2016年10月6日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钟，我是小哥，为您介绍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飓风马修穿过巴哈马，即将进入美国佛州。阿勒颇在未来数月可能被彻底摧毁。安理会选定下任联合国秘书长人选。在泰国被拘禁长达12个小时的香港前学生运动领袖黄之锋说，害怕成为下一个桂明海。以上内容欢迎收听。气象预报估计，飓风马修星期四将穿过巴哈马北部，向美国东南部的佛罗里达州移动，风力将会加大。美国国家飓风中心说，飓风在逼近安德罗斯岛和拿骚岛时，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85公里。该中心警告说，有可能出现危险的风暴潮以及至少20厘米的降雨。根据天气预报，飓风马修星期五将从3级风暴加大到4级风暴，将向北在美国东海岸的佛罗里达州登陆。佛州州长说，这次飓风非常危险，应该即刻开始撤离。如果是住在低洼地区、离岸沙洲岛或者是容易淹水的地方，需尽快撤离，不要等撤离令下来，现在就撤离。四级飓风马修星期二重创了海地，海地和多米尼加共和国举报至少有16人丧生，这是52年来登陆海地的最强一次飓风。海地将总统大选延后到星期天，因为许多原本将作为投票所的学校和教堂，现在被用来安置数以千计流离失所的人。飓风马修星期二晚上和星期三上午通过了人烟稀少的古巴东端，造成该地数十栋房屋被毁，以及在巴拉科阿市区的数百栋房屋损毁。飓风马修是自2007年飓风费利克斯以来，在大西洋和加勒比海地区威力最大的飓风。一个新的民调显示，多数中国人担心同邻国的领土争端有可能导致军事冲突。皮尤研究中心星期三公布的调查发现，来自今年早些时候对3000多名中国人的问答。中国在南中国海的领土要求方面，同为菲律宾和印尼陷入了旷日持久的争端。海牙常设仲裁法庭今年7月否决了中国对几乎整个南中国海海域的主权申诉。皮尤民调显示，59%的受访者对导致冲突的争端存有担心。当被问到对一些具体国家的看法时，61%的人对印度没有好感，81%的人对日本没有好感。相反，韩国留给中国人的印象倒较好，55%的中国人对韩国抱有好感。受访者当中有一半人对美国持正面看法，也有同样多的受访者说，美国正试图阻止中国像他一样成为世界强国。75%的受访者说，他们认为同10年前相比，中国在当今世界发挥着一个更重要的作用。大约同样比率的人提出，有必要抵御外国势力对中国生活方式的影响。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新加坡国防部长最近在出席夏威夷的会议期间称，南中国海冲突风险在于非军事用途船只，而中国目前正在向南中国海海域部署越来越多的海警和海上民兵。另外，不久前，美国海军战争学院的一名教授在国会作证时指出，中国海警和海上民兵对美国在南中国海的利益造成影响。他建议美国揭露中国海警和海上民兵的准军事部队的真实身份。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新加坡国防部长黄永红在夏威夷出席美国东盟防长会议期间，对利用渔船和海警船只宣示主权国家提出警告说，这些船只有引发冲突的可能。他说，考虑到海军已达成准则，这可能与军舰没有什么关系，这不会对军用船只造成影响，但是捕鱼期间可能会产生冲突，白色的船只可能会有事故发生，不论何种颜色的船只，它们都会引发冲突。 虽然黄永红没有指明中国海警船可能引发冲突，但是中国海警船统一采用白色船体，且配备有自卫武器。黄永红特别强调，新加坡不是南中国海主权生索国，中国也不会对新加坡造成威胁，但是因为南中国海是重要的船只航行的路线，所以新加坡对南中国海感兴趣。新加坡最近与中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多有冲突，中国认为新加坡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已经不再保持中立立场。黄永红不是第一个担心海警船和渔船可能引发南中国海冲突的人。九月，位于华盛顿的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发表的一份报告说，中国海警在南中国海地区越来越强硬的行动给地区稳定构成了风险。报告对2010年以来南中国海海域发生的45起主要事件进行调查分析后发现，纠纷和冲突中有 68% 与中国海警局及其前身机构有关。报告的作者 CSIS 的中国问题专家葛莱仪当时指出，虽然在有主权争议水域发生海上军事冲突的风险构成了最大的战略担忧，但是各国海岸警戒力量之间发生摩擦所构成的危险也不容忽视。2013年成立的中国海警已成长为世界最大的海警队伍，这支队伍在组建之初就被很多媒体称为中国的第二海军。中国已经表示，海警力量将在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担负更多的巡逻。据美国海军情报机构统计，中国海警目前应至少拥有205艘海警船，其中超过千吨级以上的执法船至少95艘，这一规模远远超出地区其他国家，包括日本。除了中国海警之外，中国的海上民兵也引发担忧。不久前，美国海军战争学院教授艾利信在国会作证时指出，中国海上民兵实际上已经是继海军和海警后的第三支海上力量，他也是美国中国海事研究所的创始人之一。他指出，中国海上民兵已成为在南中国海推进中方主权利益的前沿力量。他举例说，2009年中国渔船骚扰海军的一艘测量船，2012年中国从菲律宾手中夺取斯卡伯勒浅滩也是凭借海上民兵的力量。他担心在南中国海进行自由航行的美国海军舰只因困于中国渔船的包围，却不能对无辜平民动手。他指出，这些力量实际上是国家组织、国家发展和国家控制的力量，并在军队的统一指挥链上。艾利信说，他的分析基于中国公开的信息，比如中国三沙市就明确表示推动军警民联防机制，并逐步形成一线民兵、二线行政执法、三线部队支撑的维权执法格局。艾利信在听证时建议，第一，美国应该公开揭示中国海上民兵的军事性质，与相关国家共享风险信息，与中方沟通，明确指出使用海上民兵对付美军舰艇可能的后果。亚太地区主要国家的海军已经批准了海上意外相遇规则，以化解海军舰艇和飞机之间意想不到的遭遇。美中两国在2014年4月达成了海军海上意外相遇行为准则，并在2015年9月签署了两军空中相遇安全行为准则。不过，这个规则并不适用各国的海岸警卫队、渔船和其他执法机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葛莱仪在 CSIS 的报告出台后建议，为了保障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地区的稳定，应该尽快确立各国海警以及其他执法机构之间的意外相遇规则。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和菲律宾两国军队星期二举行一年一度的联合军事演习，以改善两国在海上安全方面的合作。与此同时，美菲两国的关系开始微妙起来。 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这是菲律宾和美国举行的第33次两栖登陆演习，演习的目的是增强两国军队在执行任务过程中多兵种协调运作能力，包括应对人道主义和自然灾害。菲律宾海军陆战队司令科斯塔雷斯强调菲律宾和美国长久以来的防务合作承诺。
我们的前人信守并履行了他们的承诺。我相信我们都知道，人们希望各位海军陆战队官兵和我们的后继者要做什么。我们的承诺是始终一贯、一以贯之的。
Our commitment, persistent, unbroken.
我相信我们将继续合作，打造我们的伙伴关系和合作能力。美菲联合军演强化两国对长久合作以及两国海军陆战队兄弟情谊的承诺。
然而，在美菲两国军方官员重申和强调两国防务合作的承诺之际，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继续发出另一种声音。他6月30日上任，随即展开造成几千人死亡的打击贩毒吸毒的运动。他由此受到国际间的批评，他做出的回应之一是对美国进行攻击。近几天来，杜特尔特声言，今年的非美联合军演将是他为期6年的总统任期内的最后一次，并说要废除他的前任跟美国订立的防务协议。按照那一协议，美国将派遣更多的军人到菲律宾抗衡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扩张。在被问到杜特尔特总统的有关言论时，美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副新闻参赞艾玛纳吉给予了外交官式的回答。
我想请你向菲律宾总统办公室寻求澄清，我们继续在菲律宾展开伙伴合作，打造双方的军事行动协调性，以及我们在灾难发生的时候应对灾难的能力，促进地区安全。
杜特尔特推行的打击贩毒吸毒的运动已经导致3200多人死亡，并使人们担心法外杀人的问题。华盛顿、欧洲联盟和联合国都就此对杜特尔特提出批评。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来关注叙利亚。联合国叙利亚事务特使表示，由于在阿拉坡市发生的残暴且持续的军事行动，该市东部在今年底会被彻底摧毁。他还称，有27万5000名平民被围困在这个城市中。在周四举行的记者会上，联合国特使斯塔凡·德·米斯图拉和他的特别顾问杨·埃格兰还呼吁反政府组织来关注他们的这个行动给这个国家的平民造成的破坏。德米斯图拉说，你们这1000个人正在决定27万5000名平民的命运。他还批评俄罗斯对阿拉坡东部进行的大规模轰炸，为了打击少数反政府武装人员，而使这个城中平民处于危险之中。来看美国的消息，美国司法部发表声明说，一名美国国家安全局的合同工被逮捕，他因窃取高度机密文件正接受调查。声明说，8月底被逮捕的哈洛德·汤姆斯·马丁三世51岁，是马里兰州的居民。声明还说，他曾经通过最高级别的国家安全审查。声明没有具体说明被窃文件的性质与数量，不过表示2014年他从敏感情报中盗取了一个政府机构的6份文件。经过审核，调查人员发现这些文件的类别是绝密，这意味着未经授权的泄露会对美国国家安全造成极其严重的危害。据《纽约时报》报道，这名合同工涉嫌窃取敏感的美国国家安全局源代码，这些源代码的作用是打入俄罗斯、中国、伊朗和朝鲜等外国政府的电脑系统。报道说，这名合同工曾经为咨询公司博斯埃伦工作过。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丘尔金说，今天经过第6轮非正式投票，我们有了一个明确的意中人选，他的名字是安东尼奥·古特雷斯。我们决定明天早上10点举行正式投票，希望能以鼓掌表决的方式通过，并祝愿古特雷斯先生在未来5年顺利地履行联合国秘书长职责。古特雷斯是葡萄牙资深政治家和外交官，在星期3的非正式投票中，他获得安理会15个理事国中大多数国家的赞同。现年67岁的古特雷斯在1992至2002年间担任葡萄牙总理，从2005年开始领导联合国难民署直到去年。 他在竞选联合国秘书长期间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希望创造条件解决诸多的全球性挑战。星期四正式投票后，安理会将把他推荐的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提交有193个成员的联合国大会，联大预计将仪式性的通过对古特雷斯的提名。古特雷斯将接替即将在2017年1月1日卸任的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在泰国被拘禁长达12个小时的香港前学生领袖黄之锋说，他在被扣留期间遭到泰国方面的威吓，曾经一度担心自己会成为铜锣湾书店事件的翻版。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应邀到泰国朱拉隆功大学进行交流的黄之锋，星期二在抵达泰国机场后被泰国政府扣押了长达12个小时。黄之锋周三晚间说，他在抵达曼谷时，停机坪上已经有20多名警察等人员守候，并上前没收其护照，其后被单独扣押，并拒绝让他接触律师和家属。泰国总理巴育称，黄之锋被遣返是中国事宜，与泰国无关。但泰国一家报纸援引机场一名官员的话说，中国要求泰国在黄之锋入境的问题上予以合作，结果泰国移民局把黄之锋列入黑名单，并在驱逐出境前扣留了他。泰国还曾经将上百名逃出中国的维吾尔族穆斯林遣返回中国，但曼谷政府强调他们完全是按照国际法办事。美国之音报道。
在今年9月4日香港立法会选举中，以支持港独的本土民主前线的梁天琦替身初选新界东并成功当选的青年新政的召集人梁颂恒近期接受了美国之音的专访。本土前的梁天琦因港独立场被选举主任剥夺参选资格，在选举中一直强调本土但避谈港独的梁颂恒表示，在正式就任议员之后，会在立法会提出主张港独人士被取消参选资格的问题，不忌讳讨论港独议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发自香港的报道。
今年30岁的梁颂恒原计划参选新界西的直选，且排在青年新政参选名单的第三名，在今年新界东直选议员补选中一战而名声大噪，并在立法会换届选举中极有可能获胜的梁天琦，预料自己会被港府以行政手段禁止参选后，选择梁颂恒作为 Plan B 转战新界东。梁颂恒在梁天琦的全力辅选下，最终以近4万票当选，成为6位新当选的本土自觉派议员中港独色彩最鲜明的。梁颂恒在谈到本土甚至港独思潮兴起时表示，近1-2年港人身份认同和主体意识不断强化，认为港人应该能够自己决定自己的前途，应该主权在民，而剥夺港人一国两制下真正的普选、铜锣湾书店事件，包括本土民主前线梁天琦等人因表达港独观点被剥夺参选立法会的资格等，都让香港年轻人失去对基本法、对一国两制的信心。他说，
不是我们不想要信心，是有人不守这个基本法，有人不守这个一国两制，这个叫北京，这个叫中人办，这个叫小明，他们不守的话，那我怎么样去维护这个事情都没有用，因为权力在他们的手。如果有权力的人他不守这个宪法的话，宪法是什么？宪法是一个社会里面我们大家定的一个 contract 本身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不守那个 contract 就是问题，但是有权力的人不守这个 contract 就是很大的一个问题。现在我面对的是这一个状况。
在9月4日的立法会选举中，有6位政治素人以本土或自觉理念成功入选，而本土自觉派候选人总共获得19%的选票。梁颂恒表示，这代表港人对目前一国两制实施的失望，希望给他们年轻一代一个机会去争取和维护港人的权利。梁颂恒说，
失望然后是他们需要一个希望，是这一个过程， 失望是他对这个基本法一国两制啊，他觉得哦，第24条说的出版的自由了，第26条说的选举的自由了，都没有了。那下一天是什么？不知道。但是我们需要自由，这个是我们肯定的。他们会想这一些，之后他们需要求变，他们需要一个新的希望，需要一个新的想法。所以他们选择了我们作为他们代表去说、去领导、去推动这个事情。
在选举过程中，梁颂恒为避免出现被剥夺参选权的情况，一直避免触及港独议题。不过他表示，在成为立法会议员后，他肯定会在立法会内提到或讨论港独议题，会提出由港独立场人士被剥夺参选权的问题。他说，
有一些讨论我们还是能够推动，比如说统独的问题，下面有很多个小的问题，比如说哦，讨论香港统独问题的人他能不能够参选，政府不给他们选是不是违反哪个宪法。我们现在有一个说法，就是人大会细法解析基本法，去说哦，谈香港独立的人都会违法了。但是这一个是很恐怖的一个事情。
香港立法会议员在10月12日新立法会首次会议时要宣誓效忠基本法。梁颂恒表示，宣誓效忠整个基本法与讨论港独没有冲突。同时，香港特首梁振英近期表示会邀请新一届立法会议员北上访问，或跟中央官员见面交流。梁颂恒称没有这个必要，他不会参与。他说，
第一，哪一种政治秀实际上有什么作用？从2010年工人办跟民主党他们谈判到现在6年了，我们的民主进程有没有进步？没有。我们有没有什么谈得回来？没有。所以其实原则是很简单的，我们只做有用的事情，现做有用的事情。去北京去兼什么官都好，不时符合这一个原则的这一个做法，然后我就不兼。
梁颂恒得以当选，受益于本民前的梁天琦大力助选，并吸纳梁天琦支持者的选票。梁颂恒透露，包括梁天琦和本民前发言人黄台仰在内的本民前人士将会成为他和青年新政另一位当选议员尤慧珍团队的骨干，合法的出入立法会。不过梁颂恒表示，青年新政目前还没有和本土民主前线讨论有关组织合并问题。梁颂恒表示，立法会会期开始后将采用一切可能的手段阻止政府提出的他们认为的恶法。他说，
首先我相信没有人喜欢太暴力，没有人喜欢暴力的嘛。但是如果有需要的话，然后我们说的抗争是有原则没底线，有原则是我们希望是去解决一个问题，我们是需要挡下一个恶法。我没底线是不用给一个教条来控制你，因为我们现在面对的是一个一权政府。
尽管北京多次重申绝不允许宣扬港独的人士利用立法会或议员的资源从事港独的事业，不过梁颂恒表示，他们将有3件主要的事情去做：社区工作、著书立说，以及成立自己的媒体，主要是网媒，用港人接受的方式宣扬他们的理念。梁颂恒在访问中提到，他们不但没有为本土派人士进入立法会过于高兴，反而有一种时间上的紧迫感，希望尽快多做一些他们认为应该做的事情。梁颂恒表示，自由、法治等在过去1-2年中被破坏的速度太快，超过了本土派增长的速度，而这些东西遭破坏之后要修补很难。梁颂恒表示，被取消立法会参选资格的民主党的陈浩天已经提出选举呈请，本民前的梁天琦也会提出，或者再额外提出司法复核。目前他们还对香港的司法制度有信心，但是有一个最大的担心， 因为人大还有最后释法的权利。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一个有关苏联红军二战中在莫斯科郊外抗击德军坦克的故事被拍成了电影，并举行了首映式。这部电影将在中国放映。有历史学家称，这个在苏联时代家喻户晓的故事纯属虚构。俄罗斯官方对这些人提出猛烈的批评。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一部名叫《28名潘菲洛夫勇士》的电影举行了首映式。这部由俄罗斯和哈萨斯坦两国政府资助的电影，计划下个月在俄罗斯各地上映后，也在中国放映。俄罗斯与中国正在加强电影交流。最近几年，包括斯大林格勒在内的许多俄罗斯电影在中国获得了很大的票房收入，更多的俄罗斯电影都想打入中国市场。28名潘菲洛夫勇士根据苏联时代家喻户晓的同名故事改编而成，讲的是苏军第316步兵师的28名勇士在政委科洛奇科夫的率领下，1941年在莫斯科郊外英勇抵抗德军坦克部队的进攻。18辆德军坦克被摧毁，28名勇士牺牲，他们后来都被追认为苏联英雄。政委科洛奇科夫当时呼喊的口号，俄罗斯伟大，莫斯科就在身后，我们不能再往后退，几十年来被编入苏联中小学的历史教科书。苏联全国各地树立了不少同这个故事有关的塑像。苏军第316步兵师当时在哈萨克斯坦组建，步兵师师长潘菲罗夫少将以及这个师的不少军人的后代目前定居在哈萨克斯坦。普京总统同纳扎尔巴耶夫总统一天前共同观看了这部电影。这个故事来源于苏军《红星报》战地记者1942年撰写的报道，但很快就被指是战地记者和两名后方编辑共同杜撰出来的故事。苏联军事检察官1948年进行调查后认为，当时在那里确实发生过激战，但并非28人牺牲，而是潘菲洛夫师一个团超过100多人阵亡，摧毁的德军坦克的数量也比报道的要少。促成苏军战后调查这起事件的起因是，多名被认为已经牺牲的潘菲洛夫勇士后来被发现仍活在人间，其中一人还投靠了德军，并在好几年的时间里一直在乌克兰为德军占领军担任警察。二战结束之后，他被逮捕，他的经历引起了苏联官方的怀疑，因此展开调查。由苏共负责意识形态的领导人日丹诺夫监督的调查结果后来呈送给了斯大林。由于编造的故事符合官方的宣传基调，调查结果后来不了了之。苏联军事检察院1988年又重新对此调查，结果仍然是潘菲洛夫勇士并不存在，官方记者当时造假。不少历史学家曾经在60年代、90年代揭露过这个虚假的故事。20多年来一直担任俄罗斯国家档案馆馆长的米洛年科，去年曾经在莫斯科举行的俄语媒体大会上公开提到潘菲洛夫勇士是假故事。他的讲话立刻招致包括俄罗斯文化部长在内的许多人的批评。米罗年科今年3月辞职，但是他强调有大量的历史档案能够证明这个故事是假故事，任何人都可上网从国家档案馆中找到。星期二在莫斯科举行的相关电影的首映式上，俄罗斯文化部部长梅金斯基激烈批评目前有很多人把潘菲洛夫勇士看成是假故事，他称这些人都是不可救药的人渣，即使这个故事从头到尾都虚构，但仍是神圣的传奇，绝不容许有人碰它。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普京观看了这部电影后，星期二称赞支持文化部长捍卫历史真相。历史学家彼得罗夫说，虽然苏联当局早已知道潘菲洛夫故事虚构，但并没有恢复历史真相。苏共当局认为维持这个假神话有利统治，普京当局 继承了苏联官方的做法，认为这个虚构的故事有利于今天对俄罗斯民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彼得罗夫说，俄罗斯社会目前有关二战的解释有许多都与事实不符，比如美化斯大林，很少提二战中曾经有大批的红军放弃抵抗甚至加入德军，更有很多平民支持德军的占领，这是民众当时对斯大林政权的一种变相反抗和不满。彼得罗夫说，有关斯大林在二战中的角色等目前对二战的许多描述都是谎言，但是尽管如此，许多人却对这些谎言无动于衷，因为他们都喜欢夸大国家的强大和国家的荣誉。分析人士说，普京政府的宣传基调是俄罗斯是超强国家，俄罗斯民族十分伟大，对历史的解释和描述都将与此相符。作家叶拉菲耶夫说，围绕潘菲洛夫故事争论的背后所反映的是不同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较量。俄罗斯和中国在历史领域也加强合作，双方多次强调共同反对篡改二战历史、亵渎战争英雄的行为。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花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成为战胜国。当时的中华民国政府收复南海诸岛之后，于1947年12月公布了一张南海诸岛位置图，用11条断续线将整个南海包了起来。由于形状像英语的字母 U 也像牛舌，所以又称 U 型线或者牛舌线。1949年中共建立政权，继承了中华民国的11段线的主张。1953年周恩来为了表示与越南友好，将11段线中位于北部湾的两段线删掉，变成了9段线。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一段报道。
1957年3月，中国领导人为中越两国同志加兄弟的革命友谊和反美共同目标，将位于海南岛以西北部湾中心的中国夜莺岛作为礼物秘密送给了越共主席胡志明。
这么一种送，对于国内的政治而言，有没有经过人大的批准，有没有经过国民的讨论，符不符合国家的利益，符不符合我们这个传统的这种领土的文化和历史，这个确实呢需要去做进一步的探讨。
当时胡志明本来到北京是想向中国同志借中国的夜莺岛建一个雷达站，以便提前侦察到美国的军机，没想到中国兄弟如此大方，将夜莺岛作为礼物送给了越南，当时的心情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喜大普奔。越南小兄弟一点没有迟疑，随即将中国的夜莺岛改名为越南的白龙尾岛。中越发生战争之后，两国关系恶化，中国当年将夜莺送给越南，如今是覆水难收，悔之晚矣。
领土问题是我们中国13亿多人民共同的家园，那么如果说要把领土送出去或者就边界来划分的话，应该得到全体民众的这个共同的讨论，得到共同的批准，那么民众对此有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如果这些权利没有得到满足的话，我觉得不管是谁在管理这件事情在决策，都会在未来成为这个历史这个被谴责的对象。
今天的南中国海发生领土领海争端，越南的白龙尾岛是地地道道的岛屿，不存在是岛屿还是礁石的争论。按照国际海洋法公约，越南可以以白龙尾岛为领土对北部湾大面积海域和大陆架提出领海主权和专属经济区的要求。越南先后抓扣在白龙尾岛附近捕鱼的中国渔船，根据中方的统计，损害了中国数十万渔民的生计。根据李德朝所著《白龙尾证明》一书，由于夜莺岛位于北部湾海域的中心， 越南继而以白龙威岛是越南领土为由，对北部湾大面积海域和大陆架提出了主权要求，抓扣中国渔民，破坏中国数十万渔民的生计。中国可以拿出很多证据来证明中国对夜莺岛有历史权利。用一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经常说的话，那就是夜莺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神圣领土。那么中国领导人为何要把夜莺岛送给越南呢？话就长了。1954年3月13号，以胡志明为首的越共党中央在同中国军事顾问团共同研究后，决定发起奠边府战役。1954年5月7号，越共攻克了奠边府，赶走了法国军队，史称奠边府大捷。法国军队带走北约之后，美国填补了真空，加强了在南越的军事存在。美军的飞机加强了对北越的侦察，据《扣醒中国海》一书记载，
越共中央委员会主席胡志明来到中国，通过周总理向毛泽东请求，让我们把位于北部湾海域的夜莺岛借给越南用一下，建一个前沿雷达站，用以监视美帝飞机的行踪。那时的中国有点像慷慨汉子，几乎没费什么周折，胡志明的请求就得到了应允。
毛泽东指点江山，挥斥方遒，气势如虹，什么借不借，干脆送给越南兄弟吧。从此中国的夜莺就成了越南的白龙尾。这一中国领土被白白送给外国的重要事件，在当时以及后来没有引起过中国民众的关注。
中国的这个整个国民和这个过去的领导层确实没有海洋国家的思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并没有真正的汲取甲午战争的教训。那么甲午战争之所以中国打败了，就是因为中国没有从宏观和中观的层面去认识到海洋的重要性，而只是打造了几艘坚船利炮。那么如果说只是从微观上去考虑问题，显然是不可能战胜具有宏观视野的这种日本海军，这是一个历史问题。
夜莺岛坐落于北部湾中心位置，又称浮水洲岛，岛上有淡水，从100多年前就有中国人在岛上定居。广东省和海南的中国渔民把这个岛作为养殖鲍鱼的基地。据李德朝《白龙尾证明》一文记载，
1955年解放时，岛上有居民64户，249人，男127人，女122人，居民全部是中国汉族人，讲儋州话。岛上有庙宇一座，奉祀天妃娘娘和伏波将军。
岛上有两个村庄，大村名为浮水洲村，小村名为公司村。1955年，夜莺岛在行政上隶属于广东省海南行政区的淡县，设立了区级行政单位淡县人民政府浮水洲办事处。据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科研部1992年出版的《我国与邻国边界和海洋权益争议问题数据选编》记载，
北部湾划界涉及一个重要因素，即在海域中央的一个岛屿原属于我国，称为浮水洲或夜莺岛。1957年，我移交给越南，越改称为白龙尾岛。
原海南军分区副司令马白山将军当时作为中方代表前往夜莺岛，与越南代表团履行了移交夜莺岛主权的手续。马白山在回忆录中说，
1957年3月，上级指派我为代表把浮水洲岛移交给越南，越南来的代表也是一个军分区的副司令，当时有文件说委任马白山作为移交浮水洲岛的全权代表，同去的还有当时的海南区党委的一位副书记。移交时部队撤，老百姓不动，有的老百姓不高兴，说我们是中国人，为什么要变成越南人。其他设施如商店等都移交， 移交前我去过这个岛，岛上渔民主要是捕捞近海的鲍鱼，他们捕来的鱼卖给大陆，也贩运到越南去卖。移交仪式在岛上进行，文件都准备好，旅行签字手续就成。移交的一切准备工作都是上面安排的，移交仪式、开茶会、桌上摆水果点心都是越方带来的，晚上还设宴请客，越南还派了一个文工团演出，文工团员不少是在越的华侨。移交给越南主要是当时两国关系好，我们与胡志明是同志加兄弟的友谊，反正是兄弟嘛。该岛又稍近越南一点，就通过一个仪式移交给他。
如今马白山对当时执行的这个卖国决定感到非常痛心，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不止一次地沉重地说，看来我是做错了一件事。
过去几十年，在五十年代以来到这个上世纪八十年代时候，那么那几十年之间呢，中国它确实有一个特点，它就是以这个意识形态作为划分敌我的最重要的标准，只要你是我的朋友，我的这个所谓的社会主义的同盟，那么我可以毫无原则的让渡，包括原来的越南啊，这个古巴、委内瑞拉、南斯拉夫、俄罗斯等等一些国家都是这样，我们都让过很多。那么这是一个，它是一个意识形态的决定论。这么为什么会这么决定呢？这跟中共当时建政之后啊，它需要一些国际盟友，它是寻求一种这个妥协也是有关系的。当然这种妥协的代价确实太沉重了。
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这句话用在中越关系上尤为令人感叹。1979年1月29日，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抵达美国首都华盛顿，开始对美国进行正式访问。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领导人对美国的第一次访问。邓小平在美国受到了国家元首级的欢迎。美国总统卡特在回忆录中说，邓小平在宴会前与我密谈，征求我对中国对越出兵之事的意见。对于美国来说，西方国家当然乐于见到中国教训一下越南这个苏联的盟友。邓小平访美后不到一个月，中越战争爆发。1979年2月12日，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下达了中越边境自卫反击作战命令，决定从2月17日拂晓，从广西、云南方向同时发起对越作战。中国和越南同志家兄弟之间的这场战争打了28天，双方均声称取得了胜利。根据昆明军区后勤部编写的《对越自卫反击作战工作总结》，1979年2月7日到3月16日，广西、云南参战的解放军之前民兵共牺牲6954人，伤14800多人，预计越南总死亡人数超过了8万人。这场战争也改变了中国和越南的朋友圈。根据中国官方的新华社1979年2月2日汇总各国对中国进攻越南的态度，反对和谴责中国、支持越南并要中国撤军及停火的，有前苏联和大部分东欧共产党政权。而美中关系在中越边界战争之后进入了一个10年的蜜月期。这场战争不仅破坏了中越友谊和共产主义阵营的团结，同时也更加激化了中国和越南之间的民族矛盾，也使得各种冲突至今仍然持续。
中共过去的一些这个老的决策者领导人，他确实觉得可能觉得中国领土之大无所谓一点点，虽然嘴巴上说的是寸土必争啊，实际上呢可能觉得拿出去一点他有他的这个收益。你比如说在越南问题上，那么把一个岛如果说真的是他们送出去的话，那么他也是当时也是赢得了越南对于这个美国的一些牵制，特别是北越对于美国的牵制。在这个越南战争的时候，那么中共和这个越南结成同盟等到后来中苏关系恶化之后，那么他又需要这个越南来作为一个 这个棋子来跟俄罗斯来叫板。所以在这些问题上呢，可能作为决策者他也有一个综合的考虑。
越南成为南中国海领土争端的主要申索国。据中国官方媒体介绍，在南海领土争端中，越南侵占中国的岛屿最多，获取的油气资源利益也最多。但是中国考虑到两国相同的意识形态，从来没有公开对越南亮剑。
但是我个人认为，不管你怎么考虑，领土问题是没有商量的。哪怕就是说被人打进来，那么用血肉之躯去挡阻挡坚船利炮也得阻挡。如果说把领土作为这个国际交往的一种让渡的代价，我认为这样的人是不合格的，我认为是需要受到历史的批评与谴责的。
中越关系和矛盾冲突持久战的同时，美国和越南的关系则迅速升温。美国海军专家预计，美国最终将以越南盟友的身份重返金兰湾基地。越南芽庄海军学院原院长黎继林海军少将称，如果把越南的金兰湾港与菲律宾的苏比克海港以及新加坡的美军基地联合起来，就可以控制所有南海及途径。如果毛泽东皇权有之，恐怕对当年把夜莺岛作为礼物送给越南的决定悔得肠子都青了吧。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10月5日，台湾总统府宣布，蔡英文将委派亲民党主席宋楚瑜代表台湾出席将于11月在秘鲁利马举行的2016亚太经济合作经济领袖峰会。宋楚瑜次日召开记者会，就有关事宜进行说明。以下是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发自台北的报道。
台湾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在10月6日的记者招待会上，对蔡英文总统委派其担任 APEC 大会特使表示感谢，并说自己将代表中华民国全力以赴，
让全世界最重要的经济体占了全世界经济 GNP 80%的这样的一个国际的一个整合当中，让台湾的声音能够被听到，让台湾的贡献可以看得到。
宋楚瑜借机对蔡英文委派不同政见、不同党派人士参与国际事务大加赞赏，并说这表现出台湾优质的民主和愿景。宋楚瑜在记者会上明确表示，他不排除利用这个机会与对岸进行交流。宋楚瑜说，2014年他受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邀请前往中国，在与习近平的对话中，他谈到了4个体谅，一是体谅台湾民意，尊重公民对社会事务的参与和见解，二是台湾人对乡土的爱，大陆应当体谅台湾意识，三是台湾作为多元化的社会存在不同的看法，希望大陆能够认识和体谅，第四是希望大陆能够理解台湾对于自由民主和经济自主的坚持。他表示，习近平回应说，中国大陆的政策有四个不变。第一，大陆对台湾发展和平的基本政策不变。第二，大陆对台湾释出的善意和基本优惠措施不变。第三，大陆对台湾的深厚感情不变。第四，大陆对于两岸的分裂、走台独路线的反对态度不会改变。而蔡英文政府方面，台湾也有四个不变的立场。第一，蔡政府对人民的承诺不变。第二是希望与大陆发展的善意立场不变。第三，绝不走回对抗老路的立场不变。第四，绝对不会在压力下放弃对自由民主坚持的立场。宋楚瑜说，这四个体谅，对岸的四个不改变和台湾的四个不改变，可以借此找到两岸和平发展的基本立场。他说，
如果在这个国际场合里面在这样的一个自然的场合里面，能够再进一步的去交流，彼此都认识，台湾要认识大陆上有什么样的坚持，我们也希望大陆上也要了解台湾民众的一些想法和坚持。我不会放弃这个机会，但是很多的事情我们讲的缘分到了，大家都会觉得我们两岸应该水到渠成。
至于将以什么样的形式来与大陆互动，宋楚瑜表示，目前这个不方便透露。
到底在那边用什么样的方式也言之过早。 我常常讲，两岸的问题啊，严格讲起来，如果就像我们用蒸汽锅在慢慢煮饭一样的，时间没有到，不要老是去揭开那个锅盖，这个锅盖揭得太早，那个饭就不会煮熟了。所以现在还不到时候啊，所以现在不必要太过于太早去做任何的揣测。
在公布宋楚瑜为 APEC 代表之后，台湾政界普遍持支持态度，蓝绿阵营都认为宋的分量和代表性举足轻重，并同时反映了蔡英文政府愿意委任不同党派人士的气度。但是也有一些声音认为宋楚瑜过于亲中，他个人对于问题的立场可能会影响台湾政府政策的一贯性。对此宋楚瑜回应说，自己在外交界摸爬滚打已经很久，不会分不清私人意见和政府给他的使命。
对于两岸的问题，我也是晓得啊，应该要有的一些分寸。也讲一句这个半开玩笑的话，我不是菜鸟，我毕竟还是有少有一些这个经验啊。
他表示，他首先是蔡英文总统的特使，所有的行为会得到蔡总统的批准，公开发言中他只会代表总统的意见。国台办发言人安峰山在回应蔡英文总统委任宋楚瑜担任 APEC 台湾代表时表示，这个问题我们的立场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即台湾方面人士出席 APEC 相关活动应当符合 APEC 有关谅解备忘录的规定。对此宋楚瑜笑谈，自己虽然不是经济系出身，但是在任台湾省长及其他要职期间处理过很多经济事务，应该算得上是符合规定。他一再表示，希望大陆能够看到台湾方面的善意。
蔡总统任命宋楚瑜做这件事情，已经是表达了最大的善意。如果您说大陆上连宋楚瑜都不能接受的话，两岸还有和平发展的愿景吗？
所谓 APEC 谅解备忘录，是1993年在西雅图举行的亚太经合会议上，首度由各成员团体领袖与会，参与经济领袖会议。而由于特殊的台海局势，台湾方面不能由总统亲自出席，必须由具有财经背景的官员或者企业人士出席。这个默契是大陆方面所认知的台湾参与 APEC 领袖会议的谅解备忘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大选的消息，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承诺要把美国流失到中国的制造业工作岗位找回来，然而他的承诺或许来得有点晚了，就连给他自己家族企业生产鞋子的中国工厂都把生产地点搬到了非洲。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川普常常指责北京以不公平贸易手段和操控汇率的方法抢走美国数以百万计的就业机会，对中国强硬是他竞选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他在一次竞选活动中说，
You lost your manufacturing, you lost your jobs.
你们失去了制造业，失去了工作，可你们却干得很出色，我们要把丢掉的拿回来。如果我当选总统，让这些工作岗位会回到雪城，回到纽约州，回到我们国家的各个地方。
川普说的这些工作岗位指的是中国工厂为美国品牌生产产品，其中包括他女儿经营的品牌。很多伊万卡川普旗下公司销售的高档鞋子都是出自于这家广东东莞华坚集团旗下的工厂。然而中国廉价的劳动力早已是过去时，
很多从美国流入中国的工作岗位都是低薪低技能的制造业工作岗位，在美国没有市场，现在在中国都留不住了。当然中国的薪资水平仍然比美国的最低标准低得多，这些就业机会正在流向越南、孟加拉国、泰国、马来西亚甚至非洲。
华坚集团也已经把生产地点挪到非洲，该集团正在埃塞俄比亚新建一个巨大的工业园区，包括员工宿舍、学校，甚至还有长城。看来所谓美国人就业机会被外国人牢牢掌控的趋势仍难以改变。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一二三，美语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 12集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各位听众，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里。这次节目的编辑是阳光，导播余华，我是小哥，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会。
美国之音新闻，联合国叙利亚事务特使表示，由于在阿勒颇市发生的残暴且持续不断的军事行动，这个城市今年年底会被彻底摧毁。他还说，有270多万平民被围困在这个城市中。联合国特使米斯图拉在星期四的记者会上呼吁反政府组织关注他们的行动给这个国家的平民所造成的破坏。他批评说，俄罗斯对阿勒颇东部的大规模轰炸使这个城市中的平民处于危险之中。美国司法部发表声明说，一名美国国家安全局的合同工被逮捕，他因为窃取高度机密的文件正接受调查。八月底被逮捕的塔马斯·马丁51岁，是马里兰州的居民，他曾经通过美国最高级别的国家安全审查。司法部的声明没有具体说被窃文件的性质和数量，不过说2014年他从敏感情报中窃取了一个政府机构的6份文件。一份新的民调显示，多数中国人担心同邻国的主权争端有可能导致军事冲突。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公布的调查发现，有很多人在回答问题的时候对这个问题表示担心。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主权冲突中同菲律宾和印尼陷入了旷日持久的争端。海牙常设仲裁法庭今年七月否决了中国对几乎整个南中国海海域的主权声索。澳大利亚军方星期四说，这个星期举行的联合军演无意针对美国。澳大利亚同时宣布，美国和澳大利亚签署了新的合作协议，两国共同承担驻澳大利亚美国军队的支出。澳大利亚将派遣大约400人参加这次新加坡主办的年度联合军演。除了澳大利亚和新加坡，参加军演的还有英国、新西兰和马来西亚。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在2016年年度报告中谴责中国政府进一步限制公民基本权利，并且质疑习近平在集中个人权利。年度报告称，中国公民和平表达言论、从事宗教活动、举行集会等基本人权被中国当局进一步的打压和限制。一位美国政府官员星期四表示，如果美国国会不尽快批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中国可能会对11个原已同意和美国达成协议的国家动手。这位美国官员说，如果达不成 TPP， 中国就会和他们接触。气象预报估计，马修飓风星期四将穿过巴哈马北部，向美国东南部的佛罗里达州移动，风力将会加大。美国国家飓风中心说，飓风持续风速目前约为每小时185公里。这个中心警告说，还有可能出现危险的风暴潮以及至少20公分的降雨。美国之音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